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又进入了选举热季，民进党党内初选进入割喉战，蔡英文总统的连任之路备受考验。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天在台北举行大型的造势活动，现场聚集了数十万名的支持者。韩国瑜说他要把凯子外交变成发财外交，并誓言要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但就在各路人马角逐总统大位的同时，美国商会日前发布2019台湾白皮书，提醒台湾社会，基于过往的经验，接下来超过半年的时间，选举都将独占台湾社会的关注目光，可能会陷入所谓的政治假期，妨碍台湾政府的正常运作。美国为何在此时提出这样的警告？是否担心台湾陷入政治空窗，进而影响到美台之间的关系？台湾2020总统大选又是否将成为华盛顿与北京大国角力的一个关键点呢？今晚我们海峡论坛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委员，另外是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秋老师，在中广和我们一块这个参与讨论，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定宇王委员啊，你怎么看这个韩国瑜昨天这个挥军北上，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造势活动啊，声称这个是韩流在线，有40万人这个在现场。那么您认为这对台湾2020总统大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各界又是如何解读韩国瑜批评民进党政府所谓凯子外交的发言呢？王委员，
韩国瑜昨天这场造势活动，当然很多人对人数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但我觉得撇开人数计算这个细节，它是一个成功的造势活动啊，那动员的很成功，自动自发来的人也不少，所以可见韩国瑜尽管他在高雄市长任内建树不多啊，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市政有什么表现，那他的选高雄市长的时候政见大概到目前为止跳票率是100%哈，但是对韩粉支持韩国瑜这一个气势来讲，似乎还是在的。而这一个威胁到的，事实上韩国瑜这场造势并不是挥军剑指民进党，这场造势是剑指国民党党中央跟郭台铭，所以郭台铭马上那边就有回应，甚至于计算人数只有6-7万的也是郭台铭的粉丝页所反映出来的。所以一场成功的造势活动，那牵动的是中国国民党他们内部现在目前竞选总统看起来朱立伦越离越远，那郭台铭似乎要想办法要趁势要追过韩国瑜哈，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另外一部分，韩国瑜对外交的批评就如同他以往，事实上他对外交也好，国防军事也好，也许需要再多用功一点哈。事实上在台湾援助其他国家，如果你把一些援助当作撒大币撒钱凯子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们单纯就金额来看，或者占 GDP 的比率来讲，台湾都远远比日本美国低很多，所以哪来的美国日本是所谓的这个发财外交，台湾的是凯子外交，那数字就不对哈。那第三个就是台湾现在面对外交最大的困境不在于你要用什么样的形式跟人交往，而是在于中共打压花资源的力道，以及美中台之间的三边的关系。以太平洋岛国来讲，美国、澳洲跟台湾形成一个隐形的同盟，在那维系台湾南太平洋的邦交国。以拉丁美洲的国家来讲，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甚至于邀请拉美国家台湾的邦交国到白宫，告诉他们跟台湾的邦交对美国来讲有多重要哈。那中国同样的在那边打下了大量的资源、人力、物力，从巴拿马一路想要把拉美从美国的后院变成中国的前进基地，所以这都是在国力角力下，不是一个所谓的发大财外交或者所谓凯子外交就能够去解决，甚至能去解释这一切。所以韩国瑜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会选举的人，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成一句口号，就凯子外交变发财外交。这一招在去年2018年的其中选举，台湾的地方选举有效，但是因为高雄发大财这一个口号经过了5个月的验证，不管迪士尼也没了，阿诺也没了啊，各种东西都没了，甚至于在议会被质询的时候讲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时候再提出来所谓的发财外交，到底对他来讲是用一个简单的口号号召选票，还是效应递减？我觉得 这两天来看郭台铭跟他民调的消涨，应该就会有答案。目前是郭台铭在上涨，韩国瑜在下降，但是还有一点点领先距离。对，
好的，感谢王定委员。那么台北的李华智老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韩国瑜昨天在凯道的大型造势啊？那么刚才王委员说，这个韩国瑜挥军北上，不是剑指民进党，是剑指国民党的党中央啊。那么我们也知道，除了韩国瑜之外，民进党自己党内的初选蔡赖之争也进入了所谓的割喉战。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有刚提到郭台铭、鸿海董事长也是动作频频。老师，您怎么评估这个蔡英文总统想要连任，看来似乎面临的是内忧外患的一个情况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从昨天的这个韩国瑜他们办的这一场造势的这个活动来看，再度的凸显去年11月24号台湾人民力量的这一个伟大。也就是说，这一场选举，第一个我觉得。昨天这个活动，第一个是正告当前的这个执政当局，人民的不满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第二个的话，我同意刚才王定宇委员的这个说法，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并不是支持国民党，而是支持韩国瑜个人。也就是说，去年韩国瑜的这个效应，救了国民党的这一个县市首长的这个选举，才会有15席这样的一个席次。第三个的话，我认为呢 ，People's Power。台湾人民展现的这个力量，是要表达台湾人当家作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借由这场这一个活动以及去年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告诉国际间的大国不要介入，不要干涉台湾的选举。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是非常高的。第二个的话我要强调的说，从这场的这一个活动来看。会不会对未来的这个选举产生很大的这一个政治的效应？当然，初期来看应该会。那从这场活动来看，我认为啊，韩国瑜的这个初选呢，应该有机会过关，但不代表他未来的这个政治成为候选人之后，参选到明年1月11号的这个选举，他就能够轻松的过关，不一定。反而啊，这场活动可能是韩国瑜要面临更多的这个攻击跟指责的开始也说不定。因此呢，第三个我认为呢，这场活动凸显了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之外，也要让中共也好，美国也好，对台湾的这个选举啊，那么我过去也曾经讲过，对台湾的选举来讲，美国打的是民进党的这个台湾牌，中共打的是国民党的台湾牌。我个人认为啊，这两张牌啊，美国跟中共都不应该打，由台湾人民自己来打才是对的。
好的，这个李华智老师说，就在台湾选举当中，美国打的是民进党的台湾牌，而北京打的是国民党的台湾牌，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看到，的确华盛顿是非常关心这次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包括台北的美国商会也发布了白皮书，表达担心台湾会因为选举而陷入所谓的政治空窗期。那么美国商会是提醒台湾不要陷入这样的政治假期。究竟华盛顿背后想要传达怎样的讯息？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的来请教我们今晚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这个王定宇委员哦，就是目前来讲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除了我们想了解的这个国民党刚刚的情况，您刚刚已经为我们分析过了。那么民进党的内部，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但是好像这个蔡赖之争啊，大家还是看得这个相当的惊心动魄。那您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想跟你们尤其您现在又在台南，想请您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民进党现在目前的一个初选的状就是一个初选的状况，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是不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剖析呢？请王定宇委员。
两个字形容现在状况，叫做闷烧啊，就闷着锅子在那边烧。
嗯，
因为对民进党来讲，一个尴尬的状况是现任总统是民进党籍，那现在挑战现任总统的是担任过他行政院长的赖清德。
嗯哼，
这样的挑战让民进党在宣传政绩，比方说我们刚公布台湾在4月份的国际观光客哈，破了国家有史以来最高的纪录，成长到110.1万。但这时候你宣传这个，你在内部竞争的状况下，执政的成绩很难去发酵。那尤其民进党在党内初选，国民党也在党内初选，两个党在党内初选的时候，都是自己人砍自己人， 这时候唯一得利的就是柯文哲，他只要喊蓝绿一样的时候，他的票就往那边去了哈。所以很明显，在五月份就看得出来，柯文哲的民调开始往上走，反而蓝绿政党的满意度是往下掉，这个是蛮符合台湾社会的现况。台湾人不太喜欢看人家吵架啊，尤其自己家人在吵架的时候，你会不耐烦的想要转台移走。第二个，民进党的初选相较于国民党来讲，规模跟厮杀的程度其实低很多，毕竟赖清德跟蔡英文两位共事过啊，那彼此都还蛮约束的，采取君子之争。目前比较激烈的反而是一些外围团体在敲边鼓的时候动作比较激烈，而在民进党内部，不管是六十几席的国会议员或者是地方县市首长，其实都相当约束彼此，不要去攻击对方，不要把初选变成敌我关系，而应该是一个竞合的关系哈。就在6月10号到6月14号，也就是再过两个礼拜，民进党的初选就结束了。初选结束了，总统候选人会产生。目前民进党支持者的焦虑是在于谁会出现，反而不是那个竞争的厮杀的气氛在焦虑，因为现任元首跟前任的行政院长的党内初选，这个初选结果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它不是影响民进党内部，它可能影响到现在正在执政的政府，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支持的焦虑之所在啊。所以未来这两个礼拜，我们还是期待在有限度的竞争下，君子之争，那把政府维持稳定。因为我们经过3年的整个整顿，到现在今年应该是要看出一些成果了哈。那最后一点我要提一点，就是说，国民党跟民进党现在面对初选都产生一个状况，就是一个新的挑战情形。比如说国民党长期培养的精英政治人物朱立伦、王新平，他们已经是身经百战，经过检验。平常心讲，我们撇开党派不说，都是一个党内等一的好人才。但是面对一个突然间异军突起、半年爆红的韩国瑜，面对一个过去是以经商闻名的富商巨贾，突然间挑战，竟然长期培养的精英就把它变成甩到很后面去，这是一个颠覆既有架构的一个状况。那民进党也是，就是蔡英文总统现任的元首，我们史上第一次现任元首有党内初选的竞争，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局势。那这些新的局势是不是因为资讯化啊，加上我们现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资源工具越来越多导致的改变，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去观察，因为这一股新的变化，最终它搞不好还会影响2020的总统大选的结果。
嗯，好的，谢谢王定宇委。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老师，柳华侨老师，我们很简单的谈一下，就是在大家都忙选举的时候，会不会有人给予北京可乘之机呢？您的看法？
在这个选举的百忙当中嘛，会不会给北京有可乘之机啊？我想北京对台湾的这一个可乘之机啊，随时随地他都在找可乘之机，只是这个时间点、这个时机点是不是他能够用得上，或者是国际的这一个视听是不是他能够找得到。如果没有，我想北京找的时机应该不会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反而要靠总统选完之后，未来总统的两岸政策才是他应该找的时间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多宁。
我们有很多网友的这个评论，不过我只能简单选两位，然后就请两位来宾简单的点评，并跟我们今天下半场也做总结了。无名这位网友他说，韩国瑜即使赢得大选，但对台湾和大陆在两岸问题上，韩国瑜不能妥协，因为有大多数的台湾人民是不会支持的。另外这位拼出徐这位网友他说，台湾其实没有政党支持一国两制，事实上只有支持中华民国和支持台湾独立的这两个区别而已。那么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回应啊，并给我们做个总结，尤其是现在台湾总统大选自己选得很热闹，但是华盛顿跟北京看的好像也在旁边很着急，请王来宾跟我们点评一下北京跟华盛顿的态度。先请在线上的王定宇王委员简单的。
在台湾我觉得主张中华民国或者主张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两类人应该要合作，因为我们是共同2300万人。那这样的焦虑来自于对国家的关系，也因为台湾的公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所以这个焦虑才会存在，这也是民主可贵的地方。
好的，李华侨老师。
是， 这一场选举啊，关乎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关系到美中之间的这一个较劲，所以我相信台湾人一定会展现人民的力量，告诉国际社会，告诉台湾内部，人民的力量有多重要。这场选举选出来的总统是要能够稳定台湾的经济，稳定台湾的社会，让台湾人过好日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华日老师，也感谢线上的王定宇委员，也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观众可以在社交网站上收看节目的精彩片段，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将为您邀请到当年解放军的军官现身说法，回顾六四屠杀的真相，请您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